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害怕。盲目附和型下，盲目附和型只会讨好别人，避免任何冲突。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在仙人掌下惊奇地发现了一条变色龙。小男孩就高高兴兴地把变色龙带回家当自己的小宠物了。变色龙很快乐，因为他也终于找到了一个疼爱自己的好主人。而小男孩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变色龙放在一张红色、绿色或者蓝色的纸上，慢慢欣赏着它能够变出各种好看的颜色。突然有一天，小男孩产生了一个贪心的想法，他把变色龙放在了一张五颜六色的纸上，又把变色龙放在了一条五颜六色的苏格兰围巾上。他非常希望看到变色龙会变出不同的颜色来。当然，可怜的变色龙气急败坏地尝试着快速地变出所有颜色，结果他累坏了，非常辛苦，一整天都无法吃东西。事实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所遇见的一些盲目附和型，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可怜的变色龙相似的问题。他们也许会不停地附和着别人的提议，甚至别人根本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么做，最终精疲力竭。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些关于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的特点和心理状态，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请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特点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用以人为本的眼光，有智慧的按情况调整。希望在人际关系中能够找到新的出路。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认识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吧。你认识有强烈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的人吗？以下这个小测试有助于评估你是不是正与一个有着强烈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的人相处，并且你感到难以应付。以下的问题每一道的答案都是是或者否，请记住自己的答案中到底有多少个是，最后我们一起来计算分数。你准备好了吗？一，我所说的每件事儿，这人差不多都会赞成，说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二，有时候我会感到我们的身份好像很混乱，不清楚他自己的定位和想法是什么。三，这个人经常取悦别人。四，这个人很少说不或者拒绝别人。五，在答应办好某件事儿后，这人常常不会依从着去办。六，这人好像很难自己做决定。七，这人常常不顾一切想要避免冲突。八，这人常常把精力放在外表或者是表面的事上。九， 这人将所有事情都与自己扯上关系，并往坏处想。和很容易感到自己被伤害了。十，如果有事情出错了，这人会很自责。十一，这人好像总是认为我不太喜欢他。十二，这人能做出很棒的事，但随后又能够精确地指出细微而不足道的错处，并将视线集中在这微小的错处之中。十三，我有时觉得这人总是为使别人开心而去改变自己。十四，这人差不多认同所有我说的话。十五，这人很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刚才的十五道题，你有多少个答案是是呢？如果超过十道题的答案是是的话，你想到的这段关系里面很可能就已经受到了盲目复合型性格倾向的人的搅扰。如果刚才你想到的那个人是你自己，那么求神帮助你认识和改变自己的状况，让你可以好好的与别人真诚相处，过得快乐。如果那个人是你身边的人，那么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和他们相处，当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有好的心态，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也愿神可以帮助到我们。认识盲目性格型倾向的人。获得普利兹奖的记者施沃普，他曾经这样描述：我不能够告诉你成功的公式，但我可以给你失败的公式，那就是尝试去取悦每个人。是的，有强烈盲目性性格倾向的人呢，总是竭尽所能地取悦所有人。无论衣着、谈话或行为，他们都是如此。任何时候，他们都尽力地笑着。受盲目的性格倾向影响得很深的朋友呢，通常会很害怕怠慢他人，经常会过度地猜想别人会怎么想呢？有时候，即便坏事情根本没发生，或者发生的几率很低，他们都会过于着急和介意。有些盲目附和者看上去总是和蔼可亲，人云亦云，就好像沙漠渴求得到雨水一样。盲目附和者呢，总是渴求得到别人的赞同、赞许、认可，他总是努力地去附和着身边的人。用上渴求这个字眼呢，好像是有点强烈了，但真的只有渴求这个词才能够充分地形容出盲目附和者对赞赏的强烈需求。他们极度害怕被人拒绝，所以对于盲目附和者而言呢，生活上一切都会变得迁就适应，迁就适应别人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状态。他们随时会考虑别人的兴趣，而过度地调整自己的兴趣。基于习惯，在戏院内，他们会让出那个较好的座位给同伴，有时会为一个陌生人开门，甚至会替很多人开门。他们把自己最后一颗糖果分享给朋友。也许你会觉得这样是很有礼貌，但这其实跟普通的有礼貌是有分别的，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礼貌，而且他的动机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心中想着要取悦他人。这种意识是不好的动机。迁就别人是一种有教养的行为， 但是当他变得过度，甚至令心中负面感受累积，那就不是健康的状况了。有些人会要求自己这样伟大，但是却忽略了内心的和能力上的真正的限制。有时候盲目附和者在做这一切不必要的迁就行为时呢，总会得到某些人的赞赏，比如你真有礼貌，就是这样的称赞对于盲目附和者来说都是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对别人的赞许上了瘾，这使他们过分的沉溺于要迁就别人的行为中。结果呢，盲目附和者显示出一种令人对他们有错误认识的迁就。事实上，这种迁就是出于什么呢？很多呀，是出于深层次的害怕，害怕自己不被接受。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批判盲目附和者，而是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就是其中一位，你也有着这样的性格倾向，那你觉得你真的能够从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吗？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样的行为模式里面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恐惧，而这种恐惧并不是真正的健康心理的表现。盲目附和者花上大部分的时间去担心别人是否喜欢，别人是否同意，关心、尊重、赞赏别人，将自己的价值过多地建立于别人如何看我之上。这会让我们迷失自己，并且沉迷于追求他人的赞赏。这样去迎合每个人的节拍，使得盲目附和者产生了屈从的性格，拼死的尝试让别人开心。有时候可能还会沉溺在这种自己让别人开心了，但是自己不快乐的一种扭曲感之中。这一点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但对别人很好，这是出于健康心灵而产生的健康力量，还是出于扭曲的自我价值？这一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看上去的行动好像是差不多，但背后的深层思想决定了我们这样付出的同时，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丰盛。有些孩子也有盲目附和型的性格倾向，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尝试让父母开心。要明白盲目附和者内心的运作，我们先要知道他们其中的一种想法，就是别人看他们是怎样，那是最重要的，别的不重要。有时候盲目附和者还充当起了了不起的演员角色，如果他们知道你喜欢哪一类人，他们也许会瞬间就改变自己的角色，变成你喜欢的那一类人。比方说，本来他们正漫不经心地说说生活小事儿，但是感觉到你希望有一个严肃的对谈，他们便立刻地严肃起来。相反也是这样，无论你想要什么，他们都会尽力地提供给你，甚至主动地观察你在想什么，猜出你的要求、你的想法，然后成为你想要的反应的提供者。这种顺从，结果换来的是快乐吗？不少盲目附和者坦诚地说出，他们最后换来的感觉是空洞、孤独，换来的关系也是倾向于肤浅的，因为他们的关系建立在行为上，多于在真正的接纳彼此的真正的本质上。另外，不少盲目附和者的自卑感非常的根深蒂固，因为他们的自尊心是取决于自己能不能够取悦别人。 他们会将你怎么看他们等同于自己的价值就是多少，或者简单的说，你怎么看他，他就觉得这就是他自己。如何与盲目附和者相处？与盲目附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搭着滑板一样，既要保持稳定急速前行，又要时刻记着用一只脚来预备刹车。这样的关系也许会消耗你内心的能源，但是和盲目附和者相处其实还有不少有效的方法，也许可以帮助改善这段关系，使你们所珍重的关系能够有机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假如你正想着放弃这段关系，又觉得很可惜的话，不妨参考一下吧。面对自己内心的盲目附和型，可能你是那种勇于表达的人，并不会特别去讨好别人。要表达自己真正想法和情感，对你来说也许是轻而易举，也不需要挣扎的。但当我们细心思考，人生之中，我们真的没有一瞬间是为了迎合别人的要求而埋没了自己真正的愿望和想法吗？你真的没有试过在某种情况下，因为很想得到别人的认同而屈从附和吗？如果我们仍然记得自己曾经也有过被认同的感觉，也曾经因为特别渴望被认同而有过焦虑和渴求，那么也许我们能够多一点明白盲目附和者的感受。如果你说，我真的没有啊，那你试想想啊，叫我们最恐惧的那次面试，当时你很想要的那个职位和机会，当时心中彷徨不安，这也许和盲目附和者差不多每天和人交往的感受是一样的。让我们都先学会去尝试着体会，然后学会接纳盲目附和者内心面对的挣扎。对他感兴趣。当盲目附和者感到别人了解他们，他们慢慢的会变得坦率。在生活上，你对你身边的盲目附和者有多少认识呢？比如他是谁，他喜欢做什么，你有没有真诚的感兴趣的去了解他呢？不少盲目附和者努力的表达自己对别人有兴趣，他也很愿意聆听别人，但是其实呢，他们也需要别人对他们感兴趣，尝试了解和关心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近况怎么样。比方说，他这个周末是要做什么好玩的，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呢？请确保你是真心的对他们感兴趣，而不是以此做手段。我们都不喜欢被虚假的对待，是吗？给予一点肯定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盲目附和者承认着的就是被专家称为的沟通焦虑的心态。他们害怕自己会说出或做出一些社交上不被接受的事儿，所以常常心里害怕。盲目附和者呢，会服从别人。比方说，他们因为不想打扰你的兴致，永远都会让你选择去那间餐馆。这种无限的服从是由于低微的自我价值而引起的，所以在相处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肯定他们的决定， 来增强他们的信心。也许那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决定，但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做一做。请记得，盲目附和者需要知道你是接受他们的。只要他们感受到了你的接纳，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信心，也更敢于去开放自己，并且慢慢的呢，变得更加坦诚。尝试在他们做的决定的细节上肯定他们吧。不少的盲目附和者正承受着恐惧，所以呢，让我们在欣赏之中带给他们重新茁壮成长的机会。避开内疚。在路易斯·光荣的分量的演讲中，他曾经警告，过度慷慨是有危险的。他说，慷慨本身不是首先替别人做好事，而是没有别人，我也会这样做。比方说，我们禁止自己某些行为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的快乐。学习做一位好朋友或是一个好同事，但是这不等于说要否定自己。舍己有时候是美德，可以达成他人的要求，但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做我会内疚，这是很危险的感觉。为别人付出一切，如果纯粹因为责任感，因为被内疚的控诉所牵引，而不是因为爱，那是另一种危险。就像圣经所言，我们可以叫人焚烧，却不可以接受没有爱。盲目附和者如果堕入了这种陷阱，便需要呢赶紧的避开那种内疚感，因为他们正被一种过度挑剔的良心驱使着。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这一点。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盲目附和者呢，那你更加要多一点想一想，尽量的避开不必要的内疚心，不要凡事都觉得对不起别人，凡事都觉得自己错，避开时时刻刻内疚的想法。因为啊，过多的内疚心呢，不会使我们变得伟大，那跟健康的自我检讨可不是一回事儿。这种极端的内疚啊，会使我们和身边的人的生命慢慢枯干的。澄清承诺。其实，如果你身边有一位盲目附和者，你也可以为自己及他们减少很多痛苦的。怎么说呢？不少的盲目附和者很轻易便会答应别人所有要求，但最后做不到，结果自己内疚，别人呢失望无奈。请不要以为他是故意在玩弄你啊，不是的。每当你提出一个提议，比方你约他15分钟后见面，他可能立刻答应没问题，但是他自己呢又根本办不到，到头来呢就只能感到内疚。下次当他爽快答应，而你其实心中也会合理的想到，因为交通问题15分钟可能根本就不够，那你可以改变一下说法。比如啊，你可以这样向他说，今天这个时间是比较繁忙的，那你觉得你会不会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到呢？这样安排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这样说呀，可以给盲目的附和者多一点的时间去想一想。他们也许会说，对，可能真的差不多需要30分钟啊。那你的这种简单的澄清，可以为盲目附和者打开一个小窗口，让他们呢，不要许下不切实际的诺言，给了他们更多的弹性。为这么小的承诺来澄清，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多余，但请记得，盲目附和者是和平保护者，他什么都会想为你做到的， 于是他就会回答没问题，又会导致刚刚所说的做不到等等。因为他们虽然答应了，但是呢，这答应却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来说呢，协调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只关心和平，多过了事实，所以我们就要帮帮他。所以假如你发现这位盲目附和者经常取下不切实际的诺言，那你就帮帮他，让他知道他有更多的办法可以达到目的，而你呢，也给了他更大的空间，看看这样他能不能够缓解一下焦虑的心态。请求诚实，请说你必须说的，不是说你应该说的。索罗曾经这样说过。这句话也许需要消化一下，但是这个意见对于盲目附和者来说是很难学习和接受的。不是他们不想诚实，而是他们不想惹恼任何人。故此啊，盲目附和者呢，需要别人小小的提醒。很多时候你可以直接而友善地告诉他们。比如说啊，我很想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我很重视，你可以坦白地回应。你也可以尝试着邀请他坦白地说出他想到的。那这个有时候正是盲目附和者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呢，要让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意见甚至于他的批评都不会让你生气的。假如下一次他又开始盲目附和地和你说话了，那么你可以这样说：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方案，但里面一定有不少的瑕疵。那么你认为我的哪一个部分是可以改善的呢？你大胆地说吧，我都会认真地听的。虽然你可能要不断地使用这种方式去引导他们，但只要你直接地邀请他们，让他们坦白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并且最主要的是告诉他们，你不会生气的，你不会介意的，那么慢慢的呢，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坦诚，愿意说出真实想法。这样呢，也有助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深入，更加的真诚。要预备自己有机会精疲力竭。甘地曾经说过，因为内心深信，所以说出反对，这是比较好的，这样胜过为了取悦别人而说赞成，或者为了避免麻烦。不幸的，盲目附和者呢，极有可能用赞成来避免冲突，或者避免自己被拒绝的风险。他们很少能够坦诚地告诉你说，刚才你这样做我感到很难过，或者我想我们有需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可以谈谈吗？盲目附和者呢，是很难面对直接的冲突的，可是他们却往往会被卷入冲突之中。因为呢，盲目迁就长远来说对关系没有帮助啊，所以冲突来了之后，他们很可能会放弃，有时甚至发脾气，或者是情绪崩溃。当他们崩溃的时候，他们又会自责地说，那都是我的错，算了吧。这好像开始时我们讲变色龙的故事一样，变色龙气急败坏地尝试变出所有的颜色，去满足主人的需要，但结果自己筋疲力竭。盲目附和型性格倾向也同样会让人这样疲倦，然后在恶性循环中影响那些重要的关系。 所以请不要认为盲目附和者一直在附和大家，他就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许已经有很多没有解决的感受了，请尽可能在伤害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好好的认识和预备，采取适当的方式改善关系吧。请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假如想要关系得到改善，那可能需要花上一定的精神和心思，陪伴他们慢慢走过。